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二道啊六道当中不是有轨道嘛，恶轨道。
嗯、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就是都叫恶轨道。
嗯。
但是呢，台长一直讲一个地府的概念。
嗯。
那么是不是应该说是六道当中的那一道叫轨道，然后恶轨只是轨道当中的一部分啊？
对。一点不错。
好、哦，我明白明白。
嗯。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人道对不对啊？人道里边，有没有监狱啊？
有。
那么是不是在人道里边的监狱啊？那么在监狱里的人是不是不是人呢、啊？像就是说是在已经做错事情了，不是人做的事情了。
好了，明白。
嗯。受苦的，在里面受苦的，听得懂吗？在监狱里受苦，但是他属于不属于人道啊？属于的呀，嗯。
属于人道。
嗯，
对。
明白吗？
那个孤魂野鬼啊，就是不是通常说的那个孤魂野鬼？那孤魂野鬼跟一般的鬼那个灵性有什么区别？
很简单，
成为孤魂野鬼
啊，就是举个简单例子，用人间来讲，人家都有家里的，那个就是孤儿。
嗯，
听得懂吗？孤儿、野儿、野孩子、孤孩子，没有家的，没有爸爸妈妈的，就是那种叫孤魂野鬼。
那他怎么会这样的？那是不是那些就没有坟墓的就称为孤魂野鬼？
不是的，孤魂野鬼呢有好几种，还很多的是冤枉的，冤枉的就死掉了，还有的呢就是不应该死的，他死掉了。
啊，这样
啊，还有的他不应该逃的，他逃出来了。他逃出来之后，他也没地方去，因为本来有个地府，他可以在下面生活的。但是他逃出来了，他逃出来呢，他成为一个孤魂了。那他就是他要如果再要投胎，他必须找替死鬼。
啊，这样子。
哎，是这样的。
那还有就是家里有佛台的，他那些孤魂野鬼就不会上那个有佛台的那个家，是不是？是这样子的，
这个孤魂野鬼如果跟这个家没有关系，他绝对不会到人家有佛台家里去的。
啊，
嗯，
就是没有佛台，他就可能去。
没有佛台，他就会去。如果正好在他所住的这个环境当中，他这个孤魂野鬼，他经常在坟地里活动嘛。
嗯。
啊，他就在坟地里活动，因为如果你家里有灯，他都不敢来的。
嗯。
啊，这种鬼他是怕人的。
就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一个广告牌，说事故高发地段，谨慎驾驶。那为什么这个地段它会经常发生事故呢？是不是也是
有灵性
啊？
对呀、啊，就这个地方经常有鬼的话，它就经常会出事呀、啊。这还不懂啊？
哦。
你比方说这个游泳池经常会淹死人的，你就千万不要去游泳了。
哦，就那个鬼就在这儿。
啊，他就在那里一直找呀，一个个找过来呀。
太恐怖了。
啊，很恐怖的。
有时候一家人全家出游，然后。全家驾一个自驾游，结果全家都从山崖上坠下去，
坠下去
别人搞的
啊，就是这种问题。为什么说，比方说马航，比方说连续出事的话，人家实际上马航有几百架飞机啊，也不可能每架都出事啊。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去住啊？坐很简单呀、啊，因为他的气场不好了呀。
冤魂就是
啊，冤魂就在老在你马航里搞来搞去啊。
哦，
啊，你把他弄死了，他就找你马航，你要倒闭啊，要啊。
有同修他们家里面就是说，晚上出去之后门都关好的，然后他回到家之后就发现门是开的，然后还发现那个
做梦啊，
那种
做梦啊，
是现实，
哎，被人
啊，
你讲下去。
然后回到家里面之后，他本来过道灯是开的，但是转角灯没开，然后他转角灯也是开的。然后回到家里就人特别害怕，然后他已经是之前房子一直有问题，然后他就许愿给房子的药金子49张小房子，然后现在还在送。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说有同修做梦，梦到就是说跟他讲，他说鞋有一个皮鞋印，尖尖的皮鞋印，是个男的鞋子的印子。
嗯，像这种情况很简单，第一，首先要确认自己是不是关了，是不是开了？
嗯，
这第一个，如果确认无疑的话，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真的被小偷进来过了。
嗯，
就是过去他房门钥匙给过别人。
嗯，
明白了吗？叫他赶紧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缺少的，这是第一个。
嗯，
还有一个灵性的话，一般的如果一个灵性这么厉害，他一定就是说地府有 我们讲起来叫有，就是说地府要有像给这种人的搜查令一样的，就鬼呀、啊
嗯，
他没有这么大权力可以跑到阳间，人家家里可以这么来的。
嗯，
你听得懂吗？他如果能够让阳间的人看到你动过他家的东西，
嗯、
那这个是一般的，就是地府都有给命令的。
嗯，
你听得懂了吗？
有批文下来的，
对了对了，他就跟人间一样，你警察要上门搜索，你要有搜查令的，你不没有搜查令不能搜、
哦、
搜东西的，这犯法的。如果一个鬼跑到阳间的家里，能够把人家灯啊开呀、啊、门打开呀、啊、那简直在下面一定会知道的。如果不知道这个鬼就是乱来的，这就是恶鬼，他下去要受惩罚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师傅。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他小房子是继续送掉，还是要再重新再许一波呢？
他小房子是吧？小房子是这样的，
他之前许了49。
反正叫他已经许了，就念完嘛就好了。
哦，好。
不要再念，不要再许了，就赶快念完，好吧？
好的。
一定要确认，否则就是神经兮兮了，你听得懂吗？因为阳间的东西，阳间的东西地府有规定的，不能改变的，因为他跑上来改变你的话，他实际上动，人家说动因果，他是动阳果，你听得懂吗？阴曹地府的人动阳果也是犯罪啊，我们动因果也是犯罪啊，听得懂吗？
能不能可以开始望死城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跟地狱一样？
望死城它是这样，望死城是在地府的一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呢，就是凡是这个人不该死的，他死了，他的魂魄都到那里去集中报道。
嗯，
就是说冤死鬼，淹死的，被人家替死鬼，或者就是一种不该他死的，他提早走了。
嗯，
你比方说一个共业，这个共业本来他这个人算命应该说到70岁可以走的，但是他30几岁的时候，他有时碰个共业，他关没过，冤死了。他就没地方去了嘛，因为他的命在地府判的时候都是判到70岁的嘛。
嗯，
但是就是你现在30岁走了，没地方去了，那么对不起，望死城里去了。
那么他30岁没过这个关，是不是他就是说是有这个劫，就是说他是业报，这也算是望死啊？
算了，有的就算了。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应该是活70岁的，对不对啊？
对。
但是你劫没过去，没过去之后，本来不应该死的，但是你死了。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死在手术台上，被一个这个实习医生不懂的一刀开死了，
嗯，
因为你们家长都签过字的，
对对，
啊，好了，那这个人你说不该死的死了，上哪去啊？
嗯，往死城去。
太好了，又往死城了，所以往死城里面冤声载道，
嗯，
全部都是冤死鬼。
那么他是不是跟地府那个就是次序是一样的？
次序一样的。但是他没有什么自由啊，他只有晚上的时候他可以出来跑跑，白天啊他只能在望死城里边。
嗯嗯，
明白吗？
明白的。那么到一个人到了关或者劫，他死了，这个应该说大部分是应该是他的因果报应了。
对，大部分都是因果。比方说你到了66岁这个劫，对不对啊？
嗯
啊，你过不去了。那但是你命根当中呢，可以活到72岁。
对对，
对不对啊？那你66岁这个劫到了。你没有过去，那对不起，那你就是不是正常的死亡范围了。
嗯，
明白了吗？
不管是劫还是什么，反正不是正常死亡的话，都属于忘死。
大家注意忘死的。
嗯。
那有的不就孤魂野鬼了呀？你比方说自杀的，现在每天全世界每一天大概1分多钟就有一个人自杀。
嗯。
也就是我们每1分钟就一个人死掉。
嗯。
啊，你想想看，自杀的。他这种人不到望死城到哪，所以望死城越搞越大呀。
那不是自杀的一般都要下地狱吗？
哦，下地狱现在有的到望死城，因为要看的呀，自杀的并不是都是坏人呐。那有的人是吸烟区死的嘛，不就到望死城了吗？
嗯。
那有的自杀的是杀了人之后自己开一枪死的呢。
嗯。
你听得懂吗？那就下地狱了呀。或者有些人就是杀了人了，被人家枪毙了，弄掉了。或者杀了人之后他畏罪自杀，你说这种人不到地狱算哪？对不对？
对对对。
接下来呢是弟子这两，就是说您早之后嘛，这几天做了梦，然后呢，第一个呢是一个梦中梦，就是说弟子梦到了王母和南天门， 然后呢，我在做梦的时候嘛，又梦见了师傅，然后跟师傅讲这个梦境。然后呢，师傅您笑说，那不是天上，那是地府的一个什么城。然后呢，师傅您跟我讲，好像是什么王两城啊，什么城？
哦呦！
然后您跟我讲是这个，我说哦，
望四城，望
四。对，然后呢，师傅您跟我讲那个，我说那个天也是那个黄色的，他师傅您跟我讲的天不是金黄色的，是那种雾蒙蒙的黄色的，那不是天上，那是地下。我说哦，我怎么又跑地下去？
对，望死城就是说你可能接触的朋友当中啊，或者有一个灵性找你啊，他是望死是自杀的，或者不应该死的，出车祸被人家撞死了。这种人就是他全部死掉了，但是呢身体没了，但是魂呢还没有轮到他投胎。那么他只能往哪里跑呢？只能往死城里边，都是冤死鬼啊。
是
啊，很糟糕的。
反正是那弟子在里头画很多那些像是那个穿的那个盔甲那个卫兵什么的，带着我参观。
好了，天上那个灰蒙蒙的黄色，他天上永远没有太阳的。
第一个问题是同学的儿子今年21岁，他今年呢7月底呢和两个朋友去泰国海边游玩，结果呢被海浪冲走溺水身亡了，才21岁，所以很非常的无常。然后三个孩子好像全部都死亡了。然后同学呢听到这个噩耗呢非常的伤心悲痛欲绝，然后他也非常的后悔自己3年没有精进修持也没有功德庇荫到孩子。那其实呢在孩子出事之前呢他已经梦到孩子被洪水卷走，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也没有念经化解。
看见吗？
是的。
人呢，人就是不到，人家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真的。
是的呀，他也是感觉到人生无常，他一个人离异把孩子带大。孩子才21岁，刚刚参加工作就走了，所以他也很苦。然后孩子出事情之后呢，他也许愿吃了全素，许愿给孩子送1000张小房子。然后同修呢也非常的热心，帮助他设了佛台，然后也给他那个祭坛的几间小房子捐了300多张。然后前两天他梦见孩子回来了，比活着的时候更加漂亮和年轻。然后他见到他儿子呢，非常的开心。他儿子呢让他好好念经，他儿子然后没跟他多说话，就回房间睡觉。然后回头呢给他说了一句话大悲咒。他儿子呢生前也读过经，但是读的不多，主要是念大悲咒。他呢
儿子好好的读的话就不会走掉了。
是的呀，所以就是这个劫到了他就这样走掉了。他呢有这个同学有这个疑问，就是想请问师傅，他这个梦中是不是提醒他儿子能量不够，要多念大悲咒？
对，
然后还要多念，还是多念小房子？
现在应该是在下面很干净的地方，没有罪的地方，但是已经下去了，很苦啊。
是吧？像他这种被水卷走的这种溺水身亡的，是在地府还是在那个黄石城的这种？
当然下面了，黄石城了。
黄石城啊。
不应该。
那这个梦境是的呀，他儿子这么小，其实很可惜的。
我问你，这个巴塞罗那恐怖袭击，13个人撞死，100多人受伤，你说这13人都应该死的，冤魂呐、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我今天也看到这个消息了。
看到了吗？
现在世界太不稳定了，到处都是
这
种。这
个还不去讲了，还有呢，还有你看的，那个叫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啊？我告诉你，这个现在的人呐、都不要命的，真的要。
是的，现在真的末法时期，众生真的是沉迷太多，太深了。
阿拉伯又有一个王子，23岁就死了，看见吗？上次一个33岁，这次23岁，现在知道了吗？有钱买得了生命吗？
买不了，生命是最宝贵的。第一个问题是同学的儿子今年21岁，他今年呢7月底呢和两个朋友去泰国海边游玩，结果呢被海浪冲走溺水身亡了，才21岁，所以很非常的无常。然后三个孩子好像全部都死亡了。然后同学呢听到这个噩耗呢非常的伤心悲痛欲绝，然后他也非常的后悔自己3年没有精进修持也没有功德庇荫到孩子。那其实呢在孩子出事之前呢他已经梦到孩子被洪水卷走，但是呢他没有当回事，也没有念经化解。
看见吗？
是的，
人呐、啊，人就是不到，人就是不到，人家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真的。
是的呀、啊，他也是感觉人生无常，他一个人离异，把孩子带大，孩子才21岁，刚刚参加工作就走了，所以他也很苦。然后孩子出事情之后呢，他也许愿吃了全素，许愿给孩子送1000张小房子。然后同修呢也非常的热心，帮助他设了佛台，然后也给他那个寄他的几间小房子，捐了300多张。然后前两天他梦见孩子回来了，比活着的时候更加漂亮和年轻。然后他见到他儿子呢非常的开心，他儿子呢让他好好念经，而他儿子然后没跟他多说话就回房间睡觉，然后回头呢给他说了一句话大悲咒。他儿子呢生前也读过经，但是读的不多，主要是念大悲咒。
他
那
儿子好好的读的话就不会走掉了。
是的呀，所以就是这个节到了他也就这样走掉了。他那个有这个同学有这个疑问，就是想请问师傅，他这个梦中是不是提醒他儿子能量不够，要多念大悲咒，
对，
然后还要多念，还是多念小房子？
现在应该是在下面很干净的地方，没有罪的地方，但是已经下去了，很苦、啊、嗯，
是吧？像他这种被水卷走的这种溺水身亡的，是在地府还是在那个黄石城的这种？
当然下面了，黄石城了。嗯，
黄石城呀、啊。哦。
不应该。
那这个梦境是，是的呀。他儿子这么小，其实很可惜的。
我问你，这个巴塞罗那恐怖袭击，13个人撞死，100多人受伤，你说这13人都应该死的？冤魂呐、啊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
啊。
我今天也看到这个消息了。
看到了吗？
现在世界太不稳定了，到处都是
这
种。这
个还不去讲了，还有呢，还有你刚刚看的，那个叫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事情了？
嗯。
我告诉你，这个现在的人呐、啊，都不要命了，真的，真的要。
是的，现在真的末法时期，众生真的是沉迷太足，太深了。
阿拉伯又有一个王子23岁就死了，看见吗、
嗯、
上次一个33岁，这是23岁，现在知道了吗？有钱买得了生命吗？啊，
买不了，生命是最宝贵
的。也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人一生气就会感召到下面一种生气鬼来到生气鬼来到生气的人身边，让其更生气，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这个问题好像你过去问过一次，我觉得。
对不起啊，师傅。
我不知道你问过没问过，我感觉到有谁问过了。其实生气鬼是什么意思啊？生气鬼啊，你想想看，很多鬼是气死的，对不对啊？
哦。
很多人不就气死的吗？气死的人，他魂色魂魄不全，他就到处跑，他就一直生气，明白了吗？他气啊气啊气啊，气到最后呢？他气到最后发生什么情况了呢？很简单了，他气到最后啊，他就慢慢的越来越难过，越来越不开心，然后呢他就找那些生气的人啊，你生气是吧，我跟你一起谈谈吧，他上你身了。上你身之后呢，你生气他也生气，你去看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生气的人就喜欢找到生气的人一起交朋友，有没有啊？很多老妈妈嘴巴里老是爱孤独啊，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他就会找个人跟他一起讲。
是，稍等一下啊，师傅，就是说，师傅在墨尔本法会看图腾，说一个人的身上灵性，他身上的灵性可以看到别人的前世，请问师傅，什么修为的灵性可以看到别人的前世呢？师傅？
基本上鬼有五通啊，这鬼的话他都能看到别人身上的灵性、上辈子的情况都能看到，
都能看到啊。
所以很多为什么农村里鬼多了，那很多鬼附在那个巫婆身上，那巫婆们就能看到，而且爸爸妈妈死掉之后，巫婆可以把他鬼魂领过来跟你通话的呀，附在他身上跟你讲话的呀，而且讲出来的事情都是你人间啊根本不可能了解的事情。好了，
对对对，那师傅，鬼有五通，他给人家看，那他是图的是什么呢？他这个问题，
他图的什么？他要看的，他什么鬼呀、啊？对不对啊？ 他是一个要债的鬼，他就不会给你看，在身上折磨你，啊，他如果是一个冤魂，他会在你身上享受，明白吗？
哦，
啊，你去看，有的一个色鬼，他附在一个人身上，他就不停的让你自己啊，这个抚摸自己的一些敏感部位，其实就是他在摸你。还有一些饿死鬼，他要吃饭，他扑在你身上，他就拼命让你吃，你吃啊吃啊，吃的嘞，胖的嘞，肚子大的嘞，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其实师父其实是就是鬼在你身上，其实有因果，说你是就是欠他的，人家来找你，人家来要债，是这样吗？
但是也有5%-10%，那是自己惹来的。到了火葬，到了火葬场去了，或者在坟场啦，讲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话，或者走过路过的时候，脑子里在想着，哎呀，我不要跟他们怎么，他就上来了。你不要去想嘛，路过的时候不要去想嘛，谁来找你啦？嗯。
嗯，是啊，是，其实师父就是这个正信正念，是吧？如果你邪思邪念的话，就招来不好的东西，是
这样的。对呀，就是这样的呀，什么魔都有的呀，这些鬼上身嘛就是魔呀，这还不懂啊？
农村那些有点神通的人，其实就是巫婆，是鬼在他们身上。那我就好奇了，那么台长说鬼很小气的，那么那个鬼他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五通给他用呢？
他没给他用啊，他没给他用，他就到他身上就自然就有五通了啊。
那么那个鬼为什么要帮助他，让他可以？
他没帮助他，因为他，你知道鬼为什么帮助他吗？他求鬼了呀。
那么那个鬼可以从他身上获得什么利益呢？
获得什么利益？开心呀。他一个是飘来飘去的嘛，一个有实体呀。现在鬼要吃东西了，借他的嘴巴就吃，吃的他很开心啊。
那个鬼他还是吃不到呀。
吃到了呀，感觉呀，他感觉比方说在这个肉体呀，那你现在实际上你这个灵魂换一个鬼的话，你这个身体不是帮你一样享受啊？你现在被人家按摩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舒服了？
嗯。
那么你这个灵魂在舒服呀，这个不懂啊？那鬼在他身上的话，他的灵魂不在，鬼在他身上，鬼不是一样很舒服啊？
那古代有一句话说，有钱人是鬼推磨，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的呀。
你给他钱了，他真的会帮你干活啊？
那这讲是比喻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说钱能就是解决很多问题啊，它是一种货币流通啊，它本身就是代表一种价值啊，这些价值是有价的才能值这些钱，明白吗？所以人要学无价，那么就是无价之宝，明白吗？
鬼化身为蜜蜂等昆虫，这是真的吗？就是鬼可以化为蜜蜂等昆虫？
对，没听懂，对不起，你再讲一下。
就是说，他那个有一种说法，就是鬼呀、啊、可以化身为蜜蜂等昆虫，这是真的吗？
啊，这个是偶然的，是有的。它是这样的，
偶然的。
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因为那些虫卵呐、啊，它接近那个地府啊。
哎
啊，在接近地府、
哦、
实际上夸人昆虫的意思，它这个灵性特别小，有些小鬼啊，它就可以把自己的灵性呢、
哎、
架，就是等于附在那些昆虫上面，明白吗、
哦、
那这鬼能够附在人的身体上，它当然可以附在任何一个动物上，它甚至可以附在一个照片上，它也可以附在你一个雕塑上面，它为什么不能附在一个昆虫上面啊？我跟你说、
哦、
我说发狗疯啊，这狗平时都很好，突然之间发狗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鬼上鬼狗的身上呀。
哦，
狗平时对人很好的，对主人挺好的，突然之间咬主人了，那么发疯啊？那么为什么会发疯？跟人一样，鬼上身了，明白了吗？
哦，是是是，那师傅你说起来就是有一些就是那种杂技表演，就是有的人不是和老虎就是这样玩，一老虎一个串咬了他了、
啊、对呀、啊、
对
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就是这样的，因为、
哦、
因为你平时跟老虎很熟，等到他业障有了、
哎、
他有灵性在老虎身上，老虎就把你咬死了，平时那个美女把这个头啊装在老虎口嘴巴里边啊给大家表演，老虎从来不咬他了，对不对啊？嗯、
对对对对，
就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感恩师傅。同修刚才发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搞研究的同修，他说，恶鬼道的众生，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意识来帮助别人呢？
恶鬼道的众生， 很难帮助别人的，他没有利益的话他绝对不会来帮你的、
嗯、
听得懂吗？如果恶鬼说恶鬼在你身上、
啊、
他有时候为了利用你去达到他的目的，他会帮助你，听得懂了吗？比方说有些巫婆、
啊、
他住在他身上、
嗯、
那么他帮助巫婆看看了之后呢，人家说哎呦你真灵啊，然后呢人家就供养巫婆，给巫婆很多的钱啊，给他的是供养，然后呢巫婆呢就烧很多的锡箔啊，烧很多的冥纸啊给他，然后呢供养他，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供他，那你说这恶鬼是不是得到利益了？得到利益他就再继续帮助你恶婆继续看，现在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知道了。
嗯，
我们在人间，人道是烦恼道，有三恼病死。畜生道嘛，会被人抓起来吃掉也不好；地狱道嘛，要受罪也不好。那么鬼道有没有什么烦恼啊？
鬼道啊，鬼嘛最烦恼了，鬼就想偷人呀、啊，因为鬼没有这个身体，他修不好啊。
那他们没有生老病死，也没有烦恼，那他们
谁告诉你他没有烦恼的？鬼会没烦恼的，就你编出来的。
啊，他们
鬼没烦恼，小鬼有没有烦恼啦？我问你，就是你儿子，人家说他是个小鬼，有烦恼不啦？鬼会没烦恼的，没烦恼他到人间来干嘛？他就是想投人，他做冤死鬼，他就有烦恼；他饿死鬼，他有烦恼；他在下面受苦，他就有烦恼。听不懂啊？
哦，台长说电话里说，节目里说有些地方鬼会找替死鬼。
哎，
那么我就想，那个鬼他已经死掉了，他再去把别人弄死，那对他来说，他能获得什么意义啊？
他把他弄死之后，他的灵魂就下去了，下去之后他的灵魂就找到一个归宿，他就可以投胎了呀。
嗯，他把别人弄死的，他阎王老爷要判了，你把别人无缘无故的、
哎、
阎王老爷不找你算账。
我问你呀、你一辆汽车，你一直买一辆汽车捐不到牌照、你把人家一辆车弄了报废了，你是不是能够拿他的牌照了？
哦，他就可以投胎了。
啊、这个都不懂啊。
哦，
啊，你以为啊？他下面也有他的法办法的呀。
说您上次我就听那个录音，就说的什么那个那些抓替身啊。
嗯。
我就不明白他这个替身，因为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抓替身就跟那你就等于在世间里，那你自己犯了罪，然后你找个人来给你顶罪，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了？我问你在人间有没有了？
有。
那么在地府里可以有不啦？
可以有啊。
啊，在人间有没有警察啊？
有。
有
啊。
啊，为什么还有人这么做啊？那地府里有没有地府的法律啊？有啊。那为什么地府里还要抓？当然有人抓了。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呢、啊？什么地方都有好人坏人，听不懂啊？
嗯，听懂。问题问过了吗？
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没
有？哦，就是自杀或者很多的灾祸都是就是因为替死鬼附在人家身上，然后别就替死鬼把他弄死的。然后请问师傅，这个替死鬼他会有报应吗？
替死鬼他本身，我问你一句话，在马路上的小流氓，他做很多坏事，他会有报应啦？
会有报应。
好了，还不懂啊？只不过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他找替死鬼的时候，只不过他是偷偷摸摸的，他没有被地府发现，听得懂吗？
哦，是这样，因为有一个就是师傅看过一个图腾，说这个人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有同学给他烧小房子呢，他的过世的母亲并没有收到，而是另外一个替死鬼冒着他的名在收这些小房子，然后我们就想问。既然他的母亲都已经成亡人了，然后那替死鬼还能用他的这个名义来收小房子吗？
我告诉你，在地府里边什么样的鬼都有，就像在人间一样，什么样犯罪的人都有，还听不懂啊？
那他的母亲那最后要靠这些小房子上天的话，那怎么办呀？
很简单，如果这个替死鬼跟他母亲不认识，没有冤结，没有缘分，他不会来骗他的小房子的，一定是他母亲的冤结很深，听得懂了吗？
你上次说看了我图腾，说我的业障，假如现在走的话，可以下辈子投人，那是不是我下次就直接不用做鬼了，就直接投人了，是吧？
啊，你现在如果现在不坏不好，继续这样，那就投人。如果你现在在做坏事的话，你说不定又下去了呢。
啊，那也就是说那个。 我现在是可以背经文的，假如我下次的话，他们要安排我投人，我不投，我说继续修行可不可以啊？
完全可以，但是你下去之后，如果你的业力太重，他就把你业根据你判你的罪的话，你就只能投人了。
嗯，就算我现在把经文都背出来，下次也没用是吧？
你不是，你要消除你的业障，你就算投人，你就可以再修。你消除不了你的完全的很多的业障，你下去之后，他逼着你投人，你就得走。
哦，上次打电话给师傅，就是说我告诉师傅，就是有一个山东威海那边有一个信众，他跟我通话的时候呢，他身上的那个灵性呢，就跟我讲日本话，讲韩国话。
哦。
但是他现在修得非常好，他现在也在努力的精进的在修。
啊。
然后呢，他弟子呢，经常有一些接触，比如说弟子有的时候犯错了，或者我脑子里面有一个恶念出来了，我又被罚了，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你哪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动这种意念。
嗯。
那么我知道了以后呢，我也跟菩萨去求，我是因为师父，我毕竟生活在人间，而且手上还有工作，难免接触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念不好。那么我一有不好的意念，我就挨打。
嗯，
上次打我的眼睛，前一次就打我的脸颊。
嗯，
打是我现在自己也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黑影子的。
嗯，
就是说请师父看，
那就是护法神
像他这样身上，这是护法神打我的。就是像他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人，他身上有菩萨，或者是有那个我不敢讲的那个灵性他就是说像他这样，他也在努力的跟师父修，而且他知道哦，师父这个小房子好啊，这个师父这个观世音菩萨太灵了，他现在就是说拼命的也在修。那么弟子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生毛病了，然后呢，就是说他跟弟子商量是我为什么生毛病，那么我感觉里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帮助人，可能过程当中不得法，或者是不如理如法，可能又被死，他可能也被罚了，又住院了，那现在又好了。
嗯，很简单，他这种灵，他不是佛，也不是菩萨，所以呢，他这种灵你都知道，他这种灵呢，实际上呢，就像《西游记》里边一样，他们也要学佛修心，他们也想成正果，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所以像这些呢，
上一次，师傅上一次打通您的电话以后，因为我也是不是看图腾的节目打的。结果呢，他的那个他身上的那个灵呢，就在他结果知道我打通师傅电话以后呢，就哭，拼命的哭。他就说他就说台长认识他的，前世跟台长是认识的。
嗯。
然后呢，就是说就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哎。
我跟观世音菩萨坐在那个墙头上面，围墙上面，然后下面有一个平台，就看到一个菩萨，两只手被斩断了。
啊。
非常痛苦，在地上打滚。
嗯。
弟子呢也一直不明白这个梦到底是说明的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是他身上的这位尊敬的灵呢，还是我梦到其他的？
这个就是他身上的灵。这个人呢，已经是学菩萨了，但是呢，他实际上还没有成菩萨。成了菩萨就不会被斩断了。
哦、
就是说，他学菩萨学偏了，让你看上去像菩萨，实际上手斩断了，就是他没有修成正果，明白了吗？所以他受此冤枉，所以他到人间再来重修，所以他现在哭在人的身上，他也是在想帮助台长或者帮助某某人，大家一起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得见的原因，明白了吗？
师父弟子现在也能看到一点点了，他就是说那个油灯的那个光，那个外面那个圈里面，有的时候好像有观世音菩萨来，还有的时候是地藏菩萨，还有的时候是观地菩萨。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师父也来。
在比如说《西游记》里面那些他们说妖孽，那么妖孽大概是什么意思啊？是畜生道还是鬼道的意思啊？
妖孽就是在鬼道里边没有修成正果的。和在他们生活在阳间和阴间的空间当中，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可能生活在四维空间里或者二维空间里，听得懂吗？
那么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那个白蛇传，它算是保家仙还算是妖精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妖，就是没有修成的呀。
那他对许仙来说，他是帮助许仙的，那他应该算保家仙了。
他帮助许仙，但是他毕竟是鬼呀，他不是一个人呐。
他是蛇。
哎，你都听不懂的
啊！
总的来讲，他是个灵性，听得懂吗？
他有蛇身，还有人身。
对了，蛇身的话，他附在人的身体上呀。
哦。
听不懂啊？那蛇附在哪里啊？我问你啊。
附在他直接就变成一个女的了。
啊，对了，这个女的是有肉身的呀。
那么最后法海把他收掉，法海说他是妖孽。
啊，对啦，那我问你，你这个故事是美好的呀，用人间来看的呀，实际上妖孽的话是要收掉，因为他到人间不应该来的呀。
他们就是应该带着轨道是吧？
啊，对啦。
哦。
哎，听不懂啊？我问你啊，一个老虎，哎呦，一个老虎跟人好的不得了，家里养了一个老虎，到了最后不应该到老虎关在笼子里啊？因为老虎养大了，它一定会把主人吃掉的，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您不是在8月18日节目里您说，不是您要帮一位同修看图腾，而是那位同修的姐姐自己跳出来了。请问师傅，什么情况下灵性会自己跳出来？是不是他要的很急呀、啊？
要的很急，嗯。
哦，要的很急啊。
嗯、他着急了，急得不得了。比方说我在给他看图腾的时候，他边上啪跳出来了。我经常被这些东西吓的，我在帮人家看图腾，你们经常听见我，哎呦，我经常有这种讲话，你听到吗？
嗯，
听到没有啦？
嗯嗯，我听到，那他们知不道您是台长吗？那些灵性？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我要有就是把我吓一跳，因为他们出来的样子很难看。
嗯，
你知道人间不是有一句话骂人家叫击杀鬼啊？嗯。
嗯，
鱼大鬼就是这种性格很急的鬼啊。
哎呦。
啊，他蹦一下跳出来了。
哎呦，这么吓人啊。
啊，很厉害的。他跳出来马上叫你解决。嗯。
明白了。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是啊，就是那个图腾看亡人啊，看到的形象，他是他那个生前的这个形象嘛。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看到的是生前的形象呢？就是说这是他自己显化出给你看的呢，还是说
显化给你看的？因为他死的时候那种死相，如果到你这里来看这个鬼，你要吓死的，听得懂吗？而且有时候你根本不认识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实际上如果说他在，比方说在那个天人或者说鬼道的，实际上的形象不应该是这个形象是吧？
实际上他都可以变的，他最后走的时候那个形象可以占据他50%的形象，他如果自己好好修的新的形象又占据他50%，如果他要来看你显化他过去的神像，在50%里边他在显化的，然后很快又回到他的50%的现象里边了，明白了吗？现象嘛，就是现在的形象，听不懂啊？
哎，台长，我就好奇了，你看图腾那些灵性来找你来搞你，观音堂有观世音菩萨，他们那么多护法神都在，那个鬼他还来敢搞你啊？
我问你一句话，
观音菩萨揍他。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啊，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这个警察到处都是啊，为什么你到处都是小偷啦？
他们还是打一个擦边球，找一个道理。
好嘞。
他们连你都敢搞
啊？那你不要说搞我了，你说当年济公活佛被人家都搞啊，观世音菩萨被人家都搞啊，你看佛陀是当年在人家被人家搞不啦？你说耶稣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怎么被犹大出卖啊？
他更可怜啊！
啊，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更可怜啊！现在明白了吗？
你们就是再伟大的人到地球上来也是没
办法的。对了，你是今天再伟大的医生，你今天只要在细菌堆里，你一定会污染到细菌的呀。你看白求恩这么高的这个加拿大这么高的医术了，他帮人家开刀弄到后来嘛，他自己总会污染到了呀。
明白了。
我现在眼前老能看到那个透明的龙形的或者蛇形的那些东西。
哦，明白了。
透明的。
啊，明白了。你看见的是什么颜色的？你告诉我。
透明的，全是。
全是透明的，是吧？是不是一个圆球的，还是圆形的？
啊。
是不是啊？
像盘状的嘛，像蛇，像龙。
哦，像盘状是吧？哎呀，那你看得见点东西了，你这样啊，台上教你啊，你这样，你呢？你现在是不想看见，对不对？你
可以、
啊、我觉得你这样吧，你多加强点大悲咒，平时功课里啊多加强点大悲咒好吗？
啊，
你多加强一点大悲咒。
我现在是21次大悲咒。
二十一遍是吧？哎，可以。你大悲咒加强了之后呢，你如果看见你并不是觉得很害怕，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你就是等于开了一些天眼了啦。因为你看到这个圆球的东西，实际是灵性，就灵界的东西。但是灵界也分好分坏的。那么像你这种看到了呢，你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但是你深不到里边看。那台长看这些东西呢，就是先是看到跟你一样的，然后我再往里边一看，我就看得到是菩萨还是鬼了。你听得懂吗？
啊，听懂。
啊，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就是像你一样的，你现在看得见人，对不对啊？看得见人了，但是你看不到他的思想啊，他在想什么你看不见的，对不对啊？啊。但是台长呢，就是等于看见人之后，我能看到他想什么，那这就是我跟你们的不一样。所以你如果现在至少能够看到灵界的东西了，那么说明你已经有些通灵了。这有些通灵的话呢，是就是一些小的神通了。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你在修行当中必然经过的，不要去在乎它，不要去拼命的去看它，因为你拼命的看它，你看到很恶劣的、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很另外的一个世界的东西，你看了你会怕的，所以你最好还是先不要看。你就好好多念点大悲咒，如果你觉得真的不想看的话，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不想看到一些东西，请观世音菩萨能够慈悲我，让我不要看见这些东西。你就这么讲，也不要说关掉天眼，因为万一关掉天眼的话，真的需要看的时候，或者哪一天比较你修得好的时候，你也开不了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哦，明白
了。啊，所以没有关系的啊，你这些问题多念大悲咒，而且呢，台长呢告诉你，你要念一点那个消灾吉祥神咒。
嗯，我也是，我昨天梦到那个，我梦到那个梦，我觉得今天应该念消灾吉祥神咒，我今天。
你梦到什么梦了？
是梦到现在手。胳膊和手上没有那个牛皮癣了，昨天梦到又有了。
哦，梦到又有了是吧？嗯，那可能就是说他那个灵界啊没有完全消除，就是他们完全没有完全的等于帮你放出这个事情，你明白吗？
嗯。
所以我看你还是应该继续念小房子，不要停。你可以数量减少，但是不要停，好吗？嗯。就等于吃药呀，吃药已经把这个病治好了，所以你就不能说把药马上停掉，但是要看看要彻底好了才能停药，明白吗？
嗯嗯，
好不好？
嗯，好，
那就这样，
就这样，谢谢台长，
再见啊，再见，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的问题是多年的问题，就是我经常会在半夜，大概半夜十二点到两点之间会看见屋里边飘着一些。那个奇怪的物体，就是那些众生好像是，然后大概有七年了，我之前也一直给自己念那个小房子，上周打通电话，师傅说我身上没有灵性，我之前以为是我自己身上药精者，所以想问师傅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嗯，对不起，再讲一遍。
哦，没关系，就是从七年前开始，我就经常在半夜十二点到两点之间会突然间醒过来，看见屋里边有飘着那些透明的东西。
啊，
然后呢，这个问题已经七年了，我学四年还一直在念经，我一直以为是我的药精者，然后后来那个上周
灵性呀，
对对，这我知道。上周的时候我打通台长您的电话，您说我身上没有灵性，所以我想问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我不想再看见这些，半夜就是看到这些了。
我问你一句话呀。
啊，您说。
台长身上干净，有没有灵性啦？
啊，是。
没有。
被别人背了。
很干净，我很干净啊，我没灵性啊。那么我天天你们叫我看图腾，我看见灵性不啦？
啊，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背了那是不是灵性？背那是帮你们背的业障，听得懂吗？
哦，好的。
灵性了，灵性都是你们自己的。所以要记住了，这是你眼睛看得见初级阶段看得见那些灵性的外表，你不想看见，你不想看遍吗？你过段时间好好念经，它就没了呀。
已经念了四年了，然后看这个能看见是七年了，然后那个我学了四年一直在念。
你
但是还时不时会看见。
多大了？你是不是每个泡泡都不一样大小了？透明的这。
对，有时候看见泡泡，有时候看见是、
哎、
有一次看见一个人脸，然后那个把我吓得够呛。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个呀，就这个灵性嘛，就是这个呀。灵性就是说、
啊，
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它是一个圆的球一样透明体，再往里。
对对对，最开始是是这样、
啊，
对。
再往里边看嘛，就看到人了呀，这还不懂
啊？
啊，就是这样。
那我怎么做就以后可以不看见呢？因为
你跟观世音菩萨讲呀。
啊。
还有，你不要阴气太重，你就看不见。你不要做这种男女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就看不见了。
哦、啊，对，我分开住了啊。
听得懂吗啦？
哎，好。
生病的女人容易看见。
啊。
啊整天邪淫的女人容易看见。
啊。
听不懂啊？
啊，明白明白。
我问你啊，这些事情是不是叫鬼事啊？鬼最喜欢做的事情，他就你就看见鬼了呀。
对，见不得人的事。
啊，那就别鬼吧，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那我跟菩萨求怎么求？就是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不再
看
见。看
见了，哎，就是这样，直接讲，没关系的。
哦、
妈妈。
哦，行，好的。
跟天上的妈妈讲话有什么难为情的？
哦，好的，好的。不，啊，一位老同修，他有耳朵，耳通的问题，而且问题困扰了他20多年。以前还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当阴气重或者累的时候，就会听到灵性啊说话。去年他有梦到师父您来梦里，在这位在这位同修的耳朵边念心经。师父，您为什么要在他的耳朵边念心经呢？是不是帮他关掉了耳通呢？
对啊，就是帮他关掉了耳通，让他听到心经之后，关直接关到他的80天中，他以后就心经背得出来了。
哦，这样啊！但是他最近哦，这位同修，他时不时又听到声音，他就想说，师傅，您可不可以帮他把那个耳通关掉呢？
你师傅帮他关掉之后，他一个礼拜不能想去听，因为很多人我给他关了那个天眼之后啊，他还是想看，
哦、
所以他还是关不掉，明白了吗？
哦，就是他不要动这个意念，一动意念，等一下他又来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不能动意念。
哦。哦、那您师傅您可以帮他关掉吗？到时候叫他不用想了、
嗯、
好不好师傅、他就因为困扰他很久了。
什么是耳朵边上经常听到什么要问问他，我要知道，我要知道他
听到灵性说话。
哦,
哦，
那是听到下面的，听不到上面的、
哦、
上面听得到吗？
他没有听到天上，他是说听到灵性说话，他就因为也是有点害怕感的。
啊，那肯定的，听到灵性说话的话、
嗯、
说明他听耳通了，但是这个听耳通不是冲天，是冲地，是这样的。
哦，
嗯，叫他关掉。
因为他已经也，哦，好，您麻烦您师傅，您就帮他关掉了，他求您帮他关掉。
你叫他去观世音菩萨帮他关掉。
他说他求了菩萨，但是没有起作用啊，他这样讲。
啊、哦，什么时候开法会的时候碰到再说吧，
嗯、
好吧。
啊，好，谢谢您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啊，礼佛大忏悔里面的89位佛的顺序排列，是不是按照啊佛菩萨的果位大小，还是按照成佛时间来排列呢？
这个你最好不要问我，这个菩萨的事情，啊，这种事情不要去问，菩萨在天上、
啊好好好，
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果位圆成和他们自己的啊那个正等正觉啊的一个排列，天上的菩萨的排列，我们最好人不要去讲这些、
哦、
好吗？
OK OK， 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师父、向你忏悔、然后我们知道了，一定要小心一点了、
不要去问、
谢谢您，感恩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您师父，师父您保重啊。
好，再见、再见，
好，拜拜拜拜拜拜。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不能说亡人的不好，否则他会来报复你的，师父这个问题。
是啊，因为他知道啊，鬼知道你在说他不好了，你就欠他了，欠他他就搞你了、
嗯、
所以人家惹鬼，惹鬼就这么惹来的呀。
那师傅你说我们在白天说那个亡人不好，他马上就知道了，是这样吗？师傅信息马上他就接到信息了，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人家说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是晚上、
哦、
白天不要说人家不好、
哦、
晚上不要说鬼不好、
哎，
因为鬼是晚上出来的，
啊对对，
人是白天在的，所以很多人呢反过来那么就好一点， 因为人家白天没人在的时候，他晚上在家里说人家不好，所以很多人就喜欢晚上说人不好，白天呢说鬼不好，那鬼听不见。
啊，那这种人直接是有智慧了，这种智慧加引号。
也不叫智慧，这种人就是动小脑筋啊。
动小脑筋。
嗯，
明白了，明白。